刚刚呢，就是其实要跟大家阐明一件事情，就是，来这边呢，都是被导师正式指派的，正式委任的，绝对不是我私下来，也不是说导师秘密派我来，都不是，一定是正式的指派来，跟大家做一个这种交流，来关心大家，所以。他们两位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绝对不是自己私下自己来，绝对不是导师说不知道我做什么事情，你做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那个不是我的旨意，你做的事情，是你都不听我的话，你自己做你的，不是，所以呢，我们这个导师他的决策的两个主要的一个根据，一个是清教师会议，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干部会议。这是整个法在运行的过程里面两大支柱，所以呢，他们是来告诉大家说，我的正当性在哪里，因为免得就是当然大部分人都不会，但是有少数人会说，那导师知道这个事情吗？你这样子讲是你自己的意思吗？但是我跟大家说，今天你看到这份讲义，我都呈导师批示过的、核准过的。批示说核准我这一次的主题，以前我从来没有，几次我从来没有做这个事说，说导师，我今天要讲这个主题，这样可以吗？几次来我都是请大家先提出你的问题，我针对大家的问题，我把它组织一个给大家一个东西。我相信有几位在2月份的时候了解过我的方式，可是今天却不一样。对不对？今天我是主要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那这个讯息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开头要问大家：你是想要修学佛法，还是研究佛法？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点。如果说只是研究佛法，那很多地方都不必去注意它，因为研究的东西不是自己真正的去走过来的，不是自己的实证，是研究别人的东西，研究你的历史，研究你的过程，研究你的思想。可是研究完不等于是自己的，那研究的那个本身的这个方法跟范围呢，它受到限制，它也许需要很多的数据，实际上的数据，没有数据它就没办法去达成一个结论，对不对？研究本身，他说没有数据，所以我不承认这个。那这是属于研究佛法。那研究的结果呢？它一定是经典里面，他可能不知道这经典的背景、讲经的背景、这个经的主题、佛陀的本意在哪里？因为这个研究不出来的。如果研究得出来，今天大家也不用那么辛苦，说一定要找善知识，到底这部经要告诉我什么？我要学什么？我今天要解脱，我今天要成佛。我去研究就好了，不是吗？研究，你看这么多的研究者，不是早就已经成佛证解脱了吗？可是大家也看到说，佛法不是在研究上面琢磨的，所以在所谓修学佛法跟研究佛法这两个地方呢，差别是修学佛法本身一定要有个过程跟实证，没有这个过程，没有这个实证，那么。就会偏到研究上去。我只是想要了解你们在做什么，你这一个正觉里面到底你们在做什么？那个山头在做什么？研究研究嘛，那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当做一个知识。可是修学佛法是跟自己有关系的，我每次都要强调，修学佛法一定跟你的切身关系非常密切。你研究别人的东西，是知道别人的思想跟自己的关系，是你获得一个什么而已。可是自己也许有你自己的其他的路在走。可是修学佛法本身，它最终一定是有个里程，有个实证。所以呢，一开始就是跟大家说，我知道大家是要来修学佛法的。可是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当我持续讲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其实有一些人呢，对于明心以及初地，他是向往的，可是却走研究的路。 他从去跟人跟着谁一直到最后，他是其实他是走研究的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觉得他是走研究的路，因为他没有实证。为什么说我们知道他没有实证？因为我们本身是实证者，实证的人一定知道实证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哦，你如果是研究者，大家会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你研究的结果怎样，他研究的结果怎样，不是自己的东西，是你研究的精密度在哪里，收集的资料到哪，直到这边而已。可是实证不一样，实证一定是要一样的，不会说我的实证跟你的实证差不多差不多没关系，应该是同一个，那不能马虎。实证的东西是则是，不是则不是，是很严谨的。所以呢，修学佛法这一条路，我刚刚讲要有个里程，所以你一定要经历这一段路，这个里程到这才有个里程碑，到这你没有经过这一条路，你要说你要到那儿，那就会变成研究，因为你只是想你想要获得那样一个东西，就像明星，你想明星，你想要入地，可是你没有走那条路里程啊，你这条路你没有走，所以呢。修学佛法是要走的路一定要走，不能说我今天有这个权力，我今天有这个资财，我就是要获得那个，我前面要走我都不管，那个修学佛法是没办法这样子的。为什么？就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一个主题很重要的，刚刚蔡老师有跟大家提一下法的规则。那么这个名词呢，在佛经里面呢称为法毗那耶，哎，这个可能很少听到，对不对？哈，很少听到。这个法毗那耶是梵语，毗那耶本身是梵语直翻的。那经典里面佛讲了很多这个法毗那耶，可它是什么？把它转换成我们自己熟悉的语言，就是戒，就是戒律的戒。戒本身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规则，它一定会到这。你不是朝这条路，它不会到那儿。你不往这一条路，你会到的点不在这儿。那么这个规则呢，不是佛陀定出来的，不是一个国家定出来的，不是人私下定出来的，不是说我可以私自自己制造，自己去制一个戒，制一个什么，不是，这是法界的必然规则。信也是这样，不信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经典里面佛所善说的毗那耶，也就是说，佛呢，为什么我们说他善说？他如实的去说出这个法界因果的这个规则。我们知道，因果绝对不是我说你这样子谤法，你会这个哈，将来的果报可能是不好，可能是地狱果报，不是我定的。你这样子做，你不孝顺父母，你将来可能到畜生道，不是我定的。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所以这个法界的规则呢，在佛所善说的三藏十二部里面呢，三藏十二部里面就是经藏、律藏嘛，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论藏，这是指说把佛所说的这个内容，把它归成这三类。那还有呢，十二部就是说佛所善说的法里面呢，有这种十二分教。十二分教一说，我用这十二种方式来把佛法传递给这个要学法的这个佛弟子们，包括说契经啊、本事本身，还有就是常行诵受记啊，还有就是因缘，还是这个论，其他的种种，那么记别还有记别。哦，我没有去背它了，因为我们通常有实证的人都不背这些名相的，因为名相基本上要它的意涵，你懂那个意涵以后，那个名相只是说你今天这样子阐述以后，让它的这个意本身更精确。我们本身有实证的人不会被名相绑住，可是研究者是被名相绑住，他一定要这个名相意是什么？名相就是一个法的纲要。那义只是那个内涵是什么啊？所以法义嘛，对不对？哈，法义就是法，就是纲要，义就是本身它的内涵。可是这个内涵本身还有更深的啊，所以义有时候又变成法，更深的又变成义了。 大家知道吗？其实法义不是那么单纯，就是这个法就是义啊。你看我今天给大家的这个讲义，其实都只有纲要而已啊，纲要而已。我今天要把它讲完，好，要让大家收获这个满载而归，好，我希望大家能够受用，能够因为今天这样的一个，我借着佛所善说的东西来解释给大家以后，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很好的一个学习，让你的未来就像我们蔡老师讲，安全到家啊，不会横冲直撞发生什么这个灾祸，也不会升到八难之地。你知道吗？学佛最怕升到八难嘛，对不对？八难是遮障嘛，哦，那这样的话，这本是这条路就会变成很舒畅，哎，这个你就很安心的依止，这个依止就是法毗那耶啊。如果说没有这个法毗那耶，这个法界存在的是由佛来善说让我们了知的，也不是说我这个佛创造了，那人家会其他人会说为什么就是你们佛教说的这样就算数，为什么我们说的不算数？其实不是，不是由说哈是佛定的，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其实大家知道以后就说是佛善说出来了嘛，对不对？从这十二部经里面用种种的方便善巧来教导我们，什么时候他来说本生，什么时候来说本事，什么时候来说这个受记，什么时候说因缘，什么时候说这个契经，什么时候来说这个诵真常行，这些东西一部经里面都涵盖了这些内容。不是说十二部经里面这个常行是一部哦，那个契经是一部，不是这样子，是每一部经里面都涵盖这些内容，就十二分教涵盖这么多分，这么多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常行是在解说，重诵是让你再记忆一次，里面有记别，里面有因缘，哦，里面有一些譬喻，哦，对，还有一个很重要譬喻，对不对？是不是经典都有这些内容嘛？这是佛用他的方便善巧善说的法毗那耶，让我们学了以后能够懂了这些因果律，而心里生信。那么这个信呢，也是也很重要的。如果说对于这个法毗那耶不生信，你觉得说什么只有你说的才算数，我们说我想不是这样子，那么他走的路就会刚刚讲，你就不会朝着这个方向一直前去，可能就是偏差掉了。那么我们要举这个法毗那耶呢，我是这部分的内容哈，我也是从经典里面把它摘录出来，因为经典的东西太多，那我们今天的东西又很多，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整个那个内涵都把它印出来，但这个重点呢我会解说啊，比如说这个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以这个方式来告诉大家说它本来存在的是哪些不可摧毁的，不可被破坏的，不是哪一个科学家，不是哪一个国家定律的什么就可以把这些法的规则破坏掉，它是本来存在的，就是这样子。好，只是说有一些法呢，如果不是佛到人间来让我这样的解说，透过这四十九年的那个善说，我们一直要强调善说啊，因为有恶说的，有恶说的法毗那耶啊，恶说法毗那耶，待会我们会举例。他以他的见取见来说，就恶说了，就不是这样。可是他以见取见来恶说以后，那跟他学的人就会往他带领的方向偏差掉。那有没有因果？当然有因果啊！哦，法界一切事情都没有离开因果的。那么我们呢，就从这个第一个说，从因果律来探讨说是怎么样存在的这个法毗那耶。那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介绍这几个名词，它有它的很重要的，这个是法，本身是叫法，还有很深的意涵在，跟你呢都有切身的关系。你今天要不要修学佛法？哎，不修学佛法都有切身关系，不是说我不学佛的我就跟那个没关系，不是的。你学佛是你认识了以后心中更清楚，你不学佛难道就离开了因果律的吗？没有嘛，哈，对，对，只是你学佛以后，你心中更加清楚，你更加会朝着什么善因善果前去，避开恶因恶果嘛。 啊，如果说不信这个法毗那耶，不信这个法界的人，他自然他就会朝他的因是什么，他的果就是这样子。哎，这就是我们要认知的。哦，所以呢，这些内容其实跟你都有切身关系。不管你今天是修学佛法，或是在世间法中的一切所作所为，一切有所作，都没有离开，都没有离开这个法毗那耶。不是，我要学法，我要受戒，我才有被你约束，不是这样哦，对不对？哎，这个大家心中要清楚哦，不是说学佛才有被这个因果约束的，啊、哦。如果我们今天清楚了以后，自然能够在看一切事情的时候，心中就了然了，啊，能够知道说，为什么成佛的时候能究竟了知一切众生的维系的，不管是没有受几万大劫的限制，前后都完全究竟了知，就是因为这个法界的定律，成佛的时候一定是究竟了知的，那个本来存在的东西，不是被任何人可以改变的。所以这几个名词呢，第一个诸业自性，啊，业因缘，业的品类，业的易熟，啊，到这里为止呢，它是一个啊，等于说把十二因缘法的流转的法相带到了。后面呢，诸业尽灭，诸业啊灭道因缘之具，这个呢是还灭十二因缘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里面呢，就牵涉到法十二因缘为什么它一直流转不停，啊、哦，为什么到最后可以还灭十二因缘证得解脱？就这几句话就可以把这些事情串起来了。那我今天也要用这个方式来啊、来阐释给大家了解。好，那么第一个呢，说诸业自性，就业的自性是什么？大家知道什么叫业吗？一切所作都叫业呀，什么叫一切所作呢？起心动念，啊、哦，然后呢，身行口行完成都叫业。那这个范围多少？很广很广，对不对？起心动念就已经是业了，加上你在口行成就、业行成就，口行成就、身行成就，通通叫业。所以业的自性的意思就在告诉你。起心动念以及起心动念以后的口行完成、身行完成，都叫业的自性。也就是业本身啊，它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经过口行，也没有经过身行，就有那个业成就。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啊，也就是说，他明明没有去布施，也没有起心动念布施，也没有做布施，他不可能成就一个福报嘛，是不是？哎，就像这样子，他也没有去累积福德之粮，也没有累积这个智慧之粮，也没有去亲近善知识，他你就说他已经开悟了，无缘无故，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就自己开悟啊，其实不是，这些东西都不是这样子，后面就会跟大家解说一切业的自性。那么这个业本身，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刚才说过是十二因缘的流转，对不对？所以是指在三界内。以三界内的来譬喻，因为解脱本身呢、啊，不能说是业了。哦，解脱本身不能说是业。如果说你要说是什么业，是他造作的是他能够成就解脱的业。啊、哦，那我们要解说的是在三界中，三界中表示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就是我们这个啊、现在的人间。包括欲界天、欲界六天，还有呢畜生道，啊、哦，还有恶鬼道、地狱道都在欲界，所以欲界涵盖了五趣，还有包括所谓的阿修罗，啊、哦，有时候把阿修罗当作一趣，有时候把它归到那个这个人以天以及这个欲界的每一道都有阿修罗，所以有时候没有单独讲六趣六道，有时候讲五趣。那么我们欲界呢，里面就涵盖了，你看涵盖了五趣，涵盖了人，对不对？有阿修罗，还有呢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哦，那么这是欲界。欲界天呢，欲界天可以叫他天人，哦，但是他还在欲界。 那还有呢，再上去就是色界。色界跟欲界为什么叫这个界，就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范围。你要你的身形口形意形，你造了什么业，就在这个欲界里面生死。你造了什么业，可以到天界色界天去生死。你造了什么业，可以离开欲界，可以离开色界到无色界。你要造了什么业，你不做什么业，才能够不生到欲界色界无色界解脱。你不造作什么业啊，所以说业的自性本身呢，就是告诉你，在三界中，生死轮回，都是一定有起心动念完成，包括口行身行完成，一定有这样一个前提存在。所以呢，佛啊，在经典有时候说，一切有情就是只有业随身呐，啊，哦，那么舍报的时候，当他舍报的时候，一切都顿舍。什么顿舍呢？你这可爱的五根身毁坏的顿舍，舍报的时候就再也不是一分一分坏，而是全部坏了。然后呢，你这一世的家人，最亲爱的家人，一个人死了以后，不可能说没有舍家人嘛，对不对哈？家人最亲的家人都舍，一切世间的财物都舍，顿舍嘛。所以这些一切都顿舍，只有随着业而去往生。那什么业让你生到哪里去，就看你是这个你的起的念是什么念，你造作的口型是什么，造作的身形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说，业的自性在告诉我们，凡是在三界中的业，在生死轮回中的业，一定有起心动念为先。起心动念为先以后，有没有身形，这有身形的业；有没有口形，就有口形的业，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么第二个呢，业的因缘，业的因缘是告诉我们什么？你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对不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会起心动念，会去做那个事？为什么起这个念，会讲那句话？为什么起这个念，会做那件事？为什么？哪一些是业的因缘？哦，这个我们就来举这个十二因缘法里面来说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十二因缘法这个了解以后，归到这几个重要的项目来。十二因缘法里面的第一个是什么？无明嘛，哈，因为无明会造作一切行啊，哦，所以无明缘行。行呢，为什么会有这些行呢？就是业的因缘，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业的因缘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那我们呢，先把这个所谓的视名色六路触受，先把它放一边。哦，我们来看无明缘行，行缘视，视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触，触缘受，后面是受缘爱，对不对？好，我们从这里来看。爱呢，后面是什么？取、有，再来是生，生就老病死，就一个老病死以后再生，生了以后呢，又这个老病死，看到的现象是不是这样子？生了老病死，可是为什么会生？十二因缘生的前面是什么？是有嘛，哈，有这里就说，到底你会生到哪里？生在欲界叫欲界有。生到色界叫色界有，生到无色界叫无色界有。那怎么样会形成欲界有？怎么样会形成色界有？怎么样会形成无色界有？就前面的什么取嘛，对不对？你取了欲界的一切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你一直取这个欲界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财色名食睡，那当然你会成就到哪里的这个有？有的意思是说，一定有这个种子会萌芽啦，叫有啦。譬如说哈，我们这个种苹果，苹果在种的时候，你这个一直给它灌溉，土壤给它松土，然后灌溉， 接着呢又是施肥，又是阳光，对不对？不停的给他阳光，不停给他施肥，给他水分，他一直在增长，一直增长，增长以后呢，你一直在不断的给他长养这些，要让他什么生出果实出来，有没有？生出果实出来以后，很青涩很青涩的时候，你要不要摘它？不要，你要等它熟一点，熟一点，熟一点。可是这个时候你还是要给它什么？该给它水，该给它阳光，通通要去让它能够成熟这个果实。那么成熟果实以后出来，里面的那个种子，请问会成为水梨的种子吗？会成为凤梨的种子吗？一定是苹果的种子，对不对？而且这个苹果的种子呢，它如果是富士苹果，一定是富士苹果；是青龙，一定是青龙。哦，不会说这个苹果呢，你一直跟它灌溉，没有去改变它，结果呢，你是富士的苹果，结果种出来变成青龙。青龙是比较酸的嘛，富士比较甜嘛。青龙的皮比较绿，富士比较粉红嘛。青龙的咬下去比较脆，富士比较没那么硬嘛。啊，两个完全不同啊。所以呢，这个意思说，你今天所灌溉的这个内容是什么，这个种子就在哪里会去生出那样的一个果，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有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是在欲界里面啊，欲界我们刚讲有五趣嘛，欲界里面你所取的是人天啊，人天这方面的你所造作的这个这个业，以及让你造作业的因缘是属于人天的部分。那么这里就什么？前面的爱是什么？因为什么会去取？就是一定爱嘛。你这里面的爱是属于什么爱？欲界的贪爱啊，欲界的贪爱不一定会到畜生道啊，欲界的贪爱不一定到恶鬼道啊，不一定到地那个地狱啊，不一定。而是说你对欲界的贪爱，你所这个爱引生你的去造作的这些内容，这些业的。我们刚刚说是起心动念啊，身形口息是什么？就是会影响那个生嘛，对不对？哈，爱取有影响那个生嘛，生到欲界的什么地方？欲界的人，那欲界的人呢，是生到有佛法的地方，还是佛法的边地，还是八难之处？这都有分哦，不是说只有欲界一个这个这类别而已哦。后面就会讲到业的品类嘛，品类就是表示你生到哪里去嘛。那么这个业的因缘就是你对于这个欲界的贪爱的程度，你引起你所造作的身形口形意形是什么。你对欲界贪爱是说我要在人间，然后呢孝顺父母啊，然后我就是对一切众生我就是谨守五戒嘛，啊，不去这个升起杀念嘛，对五戒的内涵都能够遵守，对于成为人一个格人品的这个内容你都愿意做。可是失去人品失去人格的这些业，你心生厌恶，你不会去照做啊。比如说杀人掳掠，这些抢人家的东西，去非法去获得人家的东西，这你不会去照做。那么你的虽然一样是欲界爱，可是你这个时候是你希望你保有这个人生，然后呢在人间是过得幸福快乐日子，你只有因为这样你不会去做其他愉悦的事情，那么你的果报本身啊，这个你的欲界爱的这种造成这个因缘，你的业的自信，就是你起的念头造作的身形口形，那就会在这个范围。那假如说有的人在欲界认为说人间很苦，我希望呢离开人间这种五欲的这种折磨。有的人认为五欲是煎熬嘛，认为说财色名食睡是煎熬，哦，要去很辛苦的工作，很辛苦的维持家庭的关系，很辛苦在人间里面做种种事，他想要离开。那么他又想说，到哪里去升天享福？不要在人间这里面。啊，色身又经常病痛，不想这个色身病痛，他又没有一个人告诉他说你可以离开欲界，他只想说我怎么样可以离开人间这种粗糙的生活。所以他开始听到说你这个持戒行十善可以升天享福啊，告诉他以后开始想说好啊，那我向往到那边升天享福。那么这样的一个欲界的爱，他的爱在哪里？欲界天的爱。 让他去什么？让他这个因缘，让他去成就他的业，身行、口行、意行，起心动念造就口行，造就身行，就会这样子引起他这样去造作这些业。有人告诉他，这个人间遇见啊、很苦啊，这个啊、寿量，你看现在是百岁嘛，病痛一堆啊、那这个怎么样离开欲界呢？告诉他你要修禅定，不要带欲界男女欲太苦了啊、永远没办法满足啊、色身一直在变化啊、那这个东西都不是让你可以永久这个啊、永久这个好像升起这个你贪爱就能够有的东西，那还不如到色界去，色界有禅悦，禅悦这个享受啊，哎呀，殊胜于这个所谓男女这个关系、男女的这个接触。他一听他就好，那我要离开这个欲界这个最出众的东西，结果他就开始去喜欢色界的这个内容，不喜欢欲界的这个五欲，所以他的爱转移了。我们说爱取有，对不对？十二因缘，他的爱转移转成色界爱，他开始去降服他的欲界爱。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你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业，你不要升起什么的啊、起心动念生起什么就不会有什么，你生起什么样的念头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身口意行以及这个结果。所以有人告诉他以后，他就开始修禅定，开始努力的降服他欲盖、嗔畏盖、睡眠盖、疑盖、吊诡盖，告诉他你要降服欲界这五盖，你才能够发起初禅，甚至那个往二禅、三禅、四禅去修正。而他接受善知识教导，开始去除这个欲界爱，开始向往色界的这个这个所谓色界禅悦为食，色界天生这个殊胜，比人间更殊胜，不必饮食，饮食太辛苦啦，饮食吃了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能停，欲界至少不要饮食，色界天色界天色界不要饮食，那么就是禅悦为食多殊胜。所以他以色界爱为因缘来成就他的业，这个就有差别，对不对？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知道这个爱本身要看他的爱在哪里，因为这个爱他会造作的内容叫做追求的内容叫取，他去追求禅定的境界就在取嘛，所以他这个取就是在色界取。如果是追求欲界的欲界天以及人间的这些这个比如说眷属之情啊、朋友之情啊、或者是欲界种种这些事业，那么就是欲界取，叫欲取，啊、他所取的是欲界的这个内涵。那么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他就会成就业的这个，引发这个因缘，引发他的业就会造作的内涵没有离开欲界，啊，或者他的造作内涵不会离开色界。所以我们要知道业的因缘，就是说你是什么念头，你贪爱什么。你这时候贪爱是什么？为因缘，当然欲界的贪爱就会引生欲界的嗔，这里面一定有欲界的痴嘛，因为不了解欲界不是常住的，所以一定有欲界的痴，所以这里面爱里面包括贪嗔痴啊。前面的无明我们不是跟大家讲吗？因为无明所以造作一切行啊，那个行怎么来的？就后面这个爱取有。那么刚刚讲的是名色六路触受，就是造业的工具嘛，因为业造业一定要有工具啊，有这些工具才能成就果报啊，哦，所以起心动念一定是以前面这个四名色六路触受，哦，不离开这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现在先讲到这里，所以我们先错过前面的名色六路触受，先讲说无名原型造作型是怎么来的，就是后面的爱取有。所以因为这样你就知道说业的因缘就看是什么样的烦恼，我们回归到这边讲，什么样的三界的烦恼让你去升起这些成就这些业的？是欲界的贪爱吗？欲界的嗔恚吗？欲界的嫉妒心吗？慢心吗？或者是其他的烦恼吗？嫉妒啊、这个所我们说的恨啊，或者其他这个其他更深的烦恼。那么这里呢，就说欲界的烦恼。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个源头，我们刚刚说欲界的取是欲取嘛，可是前提有一个就是我取，取欲界的五蕴色受想行识为我， 前面所说的名色啊，四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触，触缘受。这个如果是属于在欲界果报，那就是把这个当作欲界我，把欲界的六识当作我，把欲界的名色当作我，把在欲界里面的这个一切的十二处啊，六路跟十二处有关嘛哈，这个所谓的眼入耳入就是色声香味触当作我，然后呢欲界诸受六根触欲界六尘的一切受当作我啊，这个叫做我取，取我嘛，你在什么地方取作我。所以呢这个呢业的因缘呢，这个都叫烦恼贪嗔痴以及所谓的我见，这些都是烦恼，贪嗔痴慢疑我见六根本烦恼都是业的因缘。看你是不能离开欲界呢，还是已经可以离开欲界落在色界，还是已经可以离开欲界色界落在无色界，完全要看这些东西都要经过实证的哦，不是用口头说说哦，你得经过实证还可以检验的哦。我们等一下下面往下就要说了，因为起头所说的东西后面都要去用到它的，所以你只要明了这一点，你就知道我后面说的是什么了。也就是说你的烦恼断了没有，才能说你有没有证这个果。修学佛法里面刚有说不是研究佛法，一旦是真的修学佛法一定要真正的断才能够果，才有那个所证的果，你才能说你现在证什么果。你没有断什么烦恼，你说你证的果那就很严重了，那等于说不管你受不受戒都是已经违背这个法毗那耶了，违背这个法界因果了、哦、不是说有受戒才叫妄语、啊、才有因果，不是，是本身就已经违背这个法毗那耶了。所以说这个从业的因缘你就知道是什么样的烦恼让他造这个业的。再来说业的品类，就是根据前面的道理啊，根据前面的道理，到底他这个业呢是欲界里面的人的品呢啊，人的品，还是欲界里面畜生道的品，往那个方向去啊，还是属于恶鬼道的品，出地狱道的品，还是属于欲界天的品，欲界只是欲界这里面。就刚刚讲了他到底起什么心念，贪爱在哪里，所造出来的身口意行呈现出来是什么样的业，身行口行的前提一定要意业嘛，意业就是起心动念嘛，他所做出来身行口行的背景都是有个他的意念，他如果今天的意念是我想要拥有这个名声，被人家称为老师，我的座下的弟子通通开悟，每一个人一开悟就出去上课传授，开班授课，那么我是不是很厉害，哎，我带出来的人每一个人一开悟就出去讲课，那就是他就是对这个我的名声很重嘛，以我的名声为主，而不是以这些人的到底适合不适合，到底他们的走过路有没有走过那些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实证，他没有在考虑这些，是以我为主啊，我今天带出来的人赶快每一个人都开悟，每一个人都去开班，哎，那我是不是当为他们的宗师啊，一百个人开悟，一百个人在每个地方都开一个班，那他是不是名声很好，对不对哈？哎，那就是对这个名闻很喜欢的话，他起的这个念头所做出来的事情，你就看出来他是往那个方向做，不会管法界定律的，不会管法毗那耶的。可是如果说不是为了名闻，而是为这个法本身的弘传以及学法者的法身慧命，他就不是这样做，他就说我来培植你，我来灌溉你，我需要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你还没有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我怎么样让你能够去完成你该做的事情，你应该要走五年，你还要走十年，你还要走三世五世六世，他就得培植你走五世六世七世，培植你走二十年三十年，而不是说在于我，对不对，是不是方向就不一样了，方向不一样。这个品类意思说起的念头是什么，造了业呈现出来就会不一样，一定是这样的啊，不会说我为了法，我为了大家啊，所以我才是赶快让大家开悟，开悟又去开课，那不对啊。可是他们明明因缘别到，明明佛就交代不能这样随便把这个开罗法拿出来当人情送， 当作说是以你的想法为主去做，明明不可以，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就表示还是以我的名目为主，一定可以检查出来的，表示他根本我见未断，这个很容易检查的。也就是佛法里面呢，因为牵涉到实证断烦恼，这个果一定是跟断烦恼相联系的，所以它是可以检查的，不是用讲的用封的啊。我今天封他这个叫出地菩萨，我封他叫这个十住菩萨，不是用封的，一定要有实证的内涵啊。所以业的品念就是这样子，起了什么心念，贪念的内容是什么，贪嗔痴伴侣整个我见的内涵是什么，到底是不是见取见，这个戒取见等等都具足，那他一定没有断烦恼，那就没有那个果，没有那个果，那么他所造作的一切有可能违犯了法的毗那耶法界，那么他铁定不是往善的方向，不是往善的品念，这个业的品念呢，就未来的生处绝对不是善处，这样因果才合乎，对不对？才合乎因果的律则。这个法毗那耶的不可思议点就在这边，因为法界的规则不是由任何人来制定的啊，而是由这样的一个你起的念以后所造的身形口形自然成就，它就一定成就那个果，那一定有个法去执行嘛，这个我们下面会说啊。这个法就是它不会分你我啊，这很公平啊，很无我的去执行嘛，这个就是我们所信赖，对不对？我们最信赖这个法，对不对？信赖一个这么一个无我的法，能够在三界里面去执行这些，不是受人家操纵，不是受莫任何人可以操纵的这个果报，这样我们才会对这个因果生信嘛。所以呢，业的品类的意思说，前面的因缘是什么，他所成就的业是什么，就会往他的生处，就会往他那个地方去，是往畜生道啊、恶鬼道、地狱道啊。我们举个例说，比如说恶鬼道，恶鬼道呢，基本上大部分80%以上都是贪欲心过重的，对这个世间的那个眷属啊，对世间的这些一切的他所曾经经历过的事业啊，以及这个情，这个业的品类呢，也不是由任何人定说，你怎么说他是一定是生到恶鬼道，不是由谁说的，而是说他因为对于世间的执着很重，对世间的这个眷属情执，尤其是对那种家庭里面的父母啦，或者是他的小孩啦、孙子啦，这种他的这个眷属情执特别重，特别重以后，你说他可以永远跟他的家人在一起吗？可以吗？对嘛，一定有人，他有舍报的一天嘛。可是他舍报以后，他却离不开他的家人，比如他的家人还没离开，那请问他唯一的去处是哪里？他不可能回到人间来啊，因为他有机会回到人间，可是他却在他舍报的时候，在中阴的时候，他因为错误，他因为知见错误，不知道说他赶快升到人间以后呢，因缘自然会让他跟他有缘的人聚在一起，他没有这个正知正见，他守着他一世曾经认识的人不舍。因为一个人往生以后呢，他会认得他这一世的这个眷属，因为这是在中阴的时候还会认得，因为这个是有一个意识在中阴的时候还延续这一生嘛，所以当他在中阴生的时候呢，他会认得他这一生的眷属，可他投胎以后隔阴之谜来，他就不认得，可他没有正知正见啊，所以他舍不得，舍不得他这一生的这个所经营的这个人脉啦，还是他的资产，所以他只好守着他，守着以后他没有去他的生处，他本来的生处不是在恶鬼道，所以呢，因为他没有正知正见，守着不离开，他的七七过了以后，他唯一的果报只有在恶鬼道，才有可能依照他的这种心愿看着他认识的人，可是他已经在恶鬼道了，跟人又不能沟通，所以我们说很多祖先嘛，家里供奉很多祖先哦，他是，可是一阵子以后他知道没意思的，不能跟你讲话，也不能跟你共用他这一世所留下来的财产，因为鬼道不能用他的那个钱啊，他钱用的不一样，对不对？你只能烧冥纸给他，你的这个人民币他用不到嘛，美金他也用不到嘛，哦，你他拿你的那个一切的这个车子他也不能开嘛， 他的一切事业他都不能用了嘛，对不对？这企业他也不能去当董事长啊，都不行啊。所以说他最后他会觉得好像不是他想所想的，没意思。一年里面嘛，只有忌日的时候供养他这个一些饭菜，又已经冷了，拜过以后都凉了，平常的日子里面就只能这样，哎呀，看着看着没办法了。所以他最后他会知道没意思，就会离开。所以很多祖先就是这样子。可是因为恶鬼道的寿量比人间长，所以他会经历过你还有你的这个子孙，他子孙至少认得，孙子认得，经过孙子以后觉得没意思，因为孙子的孙子他又都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祖父或是爷爷奶奶都不知道啊、哦，所以没意思以后就会走掉。所以这个叫什么果报上呢？因为他贪这个眷属，贪这个世间的东西，他以为可以守着，不行，所以他就会落到恶鬼道啊。另外一种是他的一切所作，这个业的自信、业的因缘都让他贪欲过重，造作出来的，让他是升到这个恶鬼道。这是两种升到恶鬼道的啊、哦。当然这是不是100%，而是大部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品类，业的品类一定跟前面的业的因缘、业的自信是有相关的啊、哦。到底他的未来的生数是哪里？这叫业的品类。去向哪里？去向人，去向欲界天，去向这个畜生道，去向恶鬼道，去向那个地狱道。畜生道呢，大部分就是说哈，有一些嗔心很重的，嗔心很重的人，那在畜生道里面有一些这个畜生道的果报会升到畜生道去，它一定跟这个业的因缘、业的这个自信有关。那么到这里还有最重要就是业的易熟。业的易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爱取有，哦，爱取有。那么业的品类就是有啦，那个有，哦，那个业的因缘就是爱跟取嘛。业的品类就是有，可是这个业的易熟就是生啦。也就是说，这个有到生之间是属于业的易熟。业的易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业本身一定会被成熟，不是自己业可以去做什么事哦。因为业它基本上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什么，对不对？不是，啊，不能说业是独立存在一个什么。业是怎么叫一个业？从前面我讲，是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哦，然后六入缘触受，这些法呢，我们把它归起来叫十八戒，啊，五蕴十八戒。五蕴十八戒呢，每一个种子在熏习的时候都是业呀。不是说只有起心动念那个意识或是眼识那叫业，而是十八戒法一一在熏习的过程都叫业。所以业不是一法，哦，身形口形也不是只有说身形是一个身业。十八戒法都是我们知道，十八戒法叫做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啊，这个六识嘛哈，前面是六根嘛，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六根。那这个十八戒法还有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戒，都是属于你自心的东西，就是这十八戒的熏习啊。因为不可能说就是一个生根界的熏习去成就欲界天，只是一个意识界的熏习去成就畜生道，不是啊。你不会看到一个畜生道的畜生是只有他的这个生根是属于这个人间的，然后里面的其他一切是属于畜生道，不是嘛？十八戒都是畜生道，对不对？对嘛？你看我们人十八戒都是人的众同分呐、啊，所以十八戒的熏习，这个业基本上是属于十八戒的熏习，不是一法啊、哦。所以呢，业的易熟啊，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一生里面一切所作，一切所作包括前面的业的自信，你起了什么念啦、啊？哦，什么因缘让你去起念造作身形口形，它就会成就你一个品类，让你升到哪一个品类。那么这些呢，必定会在此生造作以后，会在下一生受，或是晚一点受。不是都说一切所作一定是未来生受？不是，有一些等一下要成，所以叫易熟，意思说它一定要成熟了以后，它才会那个现形啊。哦，这个地方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布施啊，布施本身90%以上是易熟的。易熟的意思是易类而熟，易时而熟， 异地而熟，哦，异类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这个是，比如说你是男众，那如果一样在人间，那你可能下一世也是男众，可是你就可能五官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父母不一样了嘛。父母不一样，你不能说你跟过一世是同一个，哦，不同，这个不能叫做同，不同嘛，因为五官十八界看起来都不一样了嘛。哦，有的人在欲界生在欲界天呐，啊，哦，异地啊，啊，哦，异类、异地、异时，异时的意思是什么？一定是这一世舍报以后，然后呢，什么哪一世的时候，那你成熟。那我们讲说这个布施，假如说布施，有的人布施是他自己，很没有那个想法，说我自己亲手去做。他每次说啊，某某某，你帮我去做什么？他说，叫人家转人家的手去布施啦，哎，你帮我去寺院里面啊，去供养，你帮我去供养法师，他自己没有做。那么这些有没有功德？有啊，哎，福德有啊，这福德都有。可是做的人是，做的人也有福德啊。可是这个自己拿钱出来叫人家做这个人，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受用这个福报呢？一定要这个他委托他做的人跟他同时生在那一个地方。一定要经过他的手来获得这个福报。可假如说因为各自的造业不同嘛，可是他可能生到他是修学佛法，生到有佛法的地方，他只是有布施的心，可是他没有修学佛法，他又生到他另外一个地方，他想要去这个让这个福报成熟，就得等那个人什么时候跟他生在同一个地方，大家知道吗？所以这个部就是说为什么叫异时而熟，就你得要因缘具足，你那个才能成熟嘛，哦，所以有的人说，哎，这个，这一世如何如何，前面有时候很贫穷，为什么后来就不会贫穷就富有？因为他后面的时候，可能他那个跟他以前行布施的那个缘具足在这里了嘛，在这里收割了嘛，啊，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美国有一个比尔盖茨是微软的总裁，对不对哈？你看他。你看他布施，你看他这一世的布施，你就知道他未来世的福报怎么拿的。他这一世的布施，他是布施到全世界啊，哦，把那个软体布施给那个小学生、贫穷的人去用，哦，那你看他这一世的财富什么，透过全世界来获取他的财富嘛，对不对？你看他的软体是一开始先送给你，然后后来呢，看你用熟了以后，你要跟我买了，然后价格又比人家便宜。可是有时候他还容易说好，那个我多少我送给学校，然后后来呢他自己有钱以后又行很多布施，对不对？哎，救济非洲，哪里去救济？你看他，你看他未来是，他仍然他的财富是仍然要从各地方来获得他的这个福报。好，但是呢，这个就是说一诸业的一手呢，就是必然的一生的所作，一定是在未来生要去受，或者是慢一点受，这是必然的。但是不离开异类而熟，异时而熟，异地而熟，被成熟，被什么成熟？被一个法来成熟，能够持这十八戒法的来成熟。它是什么法？下面我们再来介绍。因为这十八戒法各自都不是自在的嘛，哦，各自都不能去这个自己去现行嘛，哦，那既然自己不能现行，那怎么去成就那个业？怎么去异熟那个业？一定要有个法，如实的按照这个内容去易熟那样的一个业的内涵，哦，那么知道这个诸业易熟以后，知道这里就是包括了从无名言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六路触受以后呢，然后去贪爱业的因缘嘛，哦，去取、去成有以后去生易熟嘛，生了以后当然老病死期有现象出现了，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三界的什么地方，就有老病死这个过程。不管你的寿量，人间是百岁，或将来的一万岁、一千岁，或是现在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寿量，最无色界是八万大劫，但是都有老病死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轮回，生死轮回。生死轮回呢，一定有这个业的自性、业的因缘、业的品类、业的异熟，可以去检查，可以检查，它一定是可以检查出来的，一定是有这个因。有这个缘才成就这个果的。